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我是主播小易。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钱，起因是因为我最近重新读了摩根的《金钱心理学》和《金钱的艺术》，依旧被打动，非常想跟大家分享。我去翻看了一下，上一次在节目里聊钱还是去年的九月份。那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做了很多的自我剖析，心态和认知上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是时候重新聊聊钱。那这个我们又爱又怕，但是谁也绕不开的东西。我们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就是你要努力赚钱，要理性消费，要学会储蓄，也要尽早的去规划未来。但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和钱，钱和生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到底想要通过金钱来获得什么？所以这期节目不是教大家如何赚钱，如何投资致富，也不是简单的劝大家少花钱多储蓄。我是想结合摩根的两本书以及自己对消费社会的一些观察，从一个普通人的经验出发，跟大家一起重新理解一下自己和金钱的关系。因为我发现，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消费，为什么要储蓄，那无论他拥有多少钱，他都会被一个数字控制着。因为金钱它不只是一个数字，它展示出了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什么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以及我们如何去衡量定义自己的成功。所以这期节目不会给大家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我更想跟大家完成一次认知上的转变，不用钱来证明自己，不因为钱而过度恐惧，也不要把攒钱本身当成人生的目的，而是让钱回到它原本的位置上，成为保护我们生活，支持我们做选择，也帮助我们实现自我的一个工具。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要感谢金主妈妈小雨伞保险经纪对本期节目的再次赞助。这是我跟小雨伞第五次合作。从我的感受来看，他们的顾问团队非常专业。小雨伞是保险经纪平台，这个性质也决定了他们的产品测评会更加的中立客观。他们会给你先科普基础的保险知识，在你了解了之后，再去根据你自身的情况进行定制，态度耐心，方案也非常清晰。所有的沟通都是在线上留存，并且受监管，顾问也不会因此夸大其词。作为赞助福利，小雨伞为大家准备了一分钱的一对一保险顾问咨询服务和一份免费的成人意外险和女性防癌险，大家可以点击节目简介里的链接找顾问领取，也可以关注小雨伞的公众号，就叫小雨伞，回复宇宙乘客即可。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这期节目。在聊钱应该在什么位置之前，我们可以看看现在它在什么位置上。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很矛盾，那这几年大家都在说钱难赚，工作很难找，可是另一方面大家又好像停不下来去买东西。我观察了一下身边的人啊，不管是收入很不错的还是收入一般的，虽然他们买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在买这些东西，它并不是必需品，那积累起来也不便宜，但就是忍不住要去买。而且同样是忍不住买，理由是完全不一样的。收入很高的朋友会说，我这么累，我只能靠这些贵价的消费来让自己觉得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我想补偿一下这么努力的自己。收入一般的朋友会说，这些东西没有多少钱，无所谓的，前一种是交换，我付出了，所以我有权利得到这些，后一种则是免责，但笔钱太少了，少到不需要认真做决定，也就不需要对自己进行审判。那还有第三种，我觉得是最普遍也是没有终点一种，也曾经是我经历的一个阶段，那就是用消费来向外展示自己的阶层。买什么牌子的包，穿什么牌子的鞋子，用什么牌子的手机壳和水杯，做哪一类运动，去哪里旅行，甚至照片的滤镜和排版，都是在向外界宣告我是谁，我的审美是什么，我的生活水平现在在哪里。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里面，几乎没有一样是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没有豪车豪宅，全都是日常的随身的可以被反复看见的东西。哪怕有一些相对贵价的商品，使劲购一购，用信用卡或者花呗什么的都是可以买到的。这恰恰就是最要命的地方，因为够不着的东西人会直接死心。我相信没有人会因为自己买不起游艇而感到非常痛苦，对吧？够得着的东西才会一直让你有念头，你就会一直想够下去。所以今天的对外展示其实早就不是贵不贵的问题了，我们要展示的不仅仅是我有钱，还有我懂现在的潮流是什么，什么才是有品位的选择。 而懂这件事情是没有上限的。你今天刚买了一个流行的牌子，后面还有无数的品牌在排队等着被宣传。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的时尚其实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那这些时尚最后变成了我们的欲望，每个季度每个月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拥有的还不够。但我们为什么非得看起来过得不错呢？我们到底在向外界展示什么？以及这个外界到底是谁？那在过去，我是谁这个问题是有人替我们回答的，对吧？你是哪个厂的？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谁家的小孩？你在哪个大院里住了多少年？这些东西牢靠到可以把你拴一辈子。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每天证明你自己是谁。但是现在这些东西都没了，对吧？我们的工作说没就没，城市说换就换，婚姻关系也不是终身的了，对吧？说离就离，所有能够替我们回答我是谁的东西，在现在这个社会随时都可以消失。于是这个问题重新扔回了每一个人啊，你自己去定义一把。而所有向外展示的方法里面，消费是最快的一个。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立刻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对吧？你也没有办法立刻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你也没有办法隔天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你可以下单，你可以买，你可以提前透支各种未来。今天在这里说的这一切，也不是说想简单的归结为现在的年轻人太虚荣，太爱消费，没有定力。因为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本身它就是这样运转的，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感受到不满足，需要昨天买的东西今天就显得过时，需要我们永远都缺一双鞋子，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一直买，一直更新，然后再用闲鱼回血，然后再去买，再回血，再去买。那在这样一套系统里面，还想始终保持冷静和清醒，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尤其是在一线新一线大城市生活的人啊，他们离时尚离品味更近，那简直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让你的工资持续的回流啊！我也不想站在这里高高的指责或者是批判任何一种消费，因为同一样东西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完全不同。一个人他可以愿意花很多钱去做商务舱，可能是因为他很在意自己的舒适度，也可能是因为过去很少拥有好的东西，现在终于有能力去补偿自己。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商务舱让他感觉到自己更接近理想中的那个自己，这些动机甚至可以同时存在。所以我们仅仅去看一个人买了什么，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判断这笔消费是否合理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独特过往的产物，我们花钱的方式藏着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藏着我们曾经受过的委屈，藏着那些没有被满足的欲望，以及我们对幸福和成功的理解。所以消费主义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让我们买了几件东西，而是它能够抓住我们内心原本就存在的匮乏和渴望，再用商品给出一个最快最现成的答案。我是谁？我过得够不够好？我有没有落在朋友的后面？我值不值得被别人喜欢和羡慕？这些问题都太难回答了。但是买下一件东西太容易了，我们买一个品牌，买一项爱好，买一趟旅行，仿佛也买到了那个更漂亮更成功更有品味的自己。但是消费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身份，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自我。这个身份需要你不停的续费，不停的充值。一旦你停止购买，停止展示，没有得到别人的回应，那个我过得还不错的感觉就会很快消失。于是那些本来可以为我们换来更多自由和时间的钱，开始用来维持一个我过得相当不错的形象。别人看见我们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穿得多么的容光焕发，但是他们看不见我们真正拥有的是什么，也看不到我们为这样的生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当然我说这些也不是说清贫的生活就一定会更高级，更不是说豪宅奢侈品或者商务舱不应该存在。一个人可以完全真心的去喜欢这些昂贵的东西，也可以把钱花在真正能够改善自己生活的地方。但问题从来不在于你买了什么，你花了多少钱，而是在于这种生活是你了解自己以后主动选择的，还是说因为它看起来光鲜体面令人羡慕，所以你也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比起问一个人该不该买，我觉得更应该问的是我为什么想买。我是想让自己更舒服一点，还是想被尊重被认可被证明？如果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我还会不会买它？这几个问题一问出来，你就会发现钱的问题从来都不只是钱的问题，它会把我们带回到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聊钱还要聊回到自己身上呢？因为在钱这件事情上没有标准答案。同一笔钱，有人觉得该存起来，有的人就觉得该花掉。同样买一件贵的东西，有的人事后非常满意，有的人事后非常后悔。那这里面是没有对和错的，只是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那这种不同 不只是因为我们的收入不同，也是因为我们各自从自己的生活里学到的关于钱的经验不同。小时候，父母怎么谈论钱，家里是否经常会为钱争吵，我们有没有因为缺钱而失去过什么，又曾经通过钱得到过什么，这些都会慢慢的变成我们理解金钱、使用金钱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不懂别人花钱的方式，别人也看不懂我们花钱的方式。让我们心生欢喜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是难以理解的奢侈和浪费。反过来，你的心头好，可能恰恰也是我唯恐避之不及的，对吧？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决定一笔钱该不该花，但实际上替我们做决定的，还有过去的经历、没有被满足的愿望，以及我们对身份、安全感、成功和幸福的全部理解。人与金钱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远比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要困难得多。我想到我工作第四年的时候，收入才开始慢慢的变多。变多之后，我开始疯狂的买鞋子、买衣服，非常夸张。当时我住的房子有60平，客厅里全是耐克的鞋盒，只要看见那些鞋盒，我就感觉到一种愉悦感，我觉得自己特有钱，我觉得自己特好。我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看似疯狂的消费行为，我并不会责怪自己，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分析自己。我现在明白，我买的不是鞋，我是在填补小时候的一个缺口。我小时候的家庭并不贫困，甚至可以说很优渥。我的父母一直从事服装相关的工作，所以在他们看来，那些品牌的衣服和鞋子溢价是非常严重的，完全没有必要买。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在学校里面穿什么鞋子是会被同学看见的，被排名的。因为在那个时候，鞋子是校服之外最容易展示一个人个性和家庭条件的地方。如果我没有一双品牌的球鞋，我好像就在某个隐形的等级里面被排到了后面。那个时候，我想要一双品牌的球鞋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耐克的鞋子，需要连哭带闹，跟我妈磨上好一阵子才可以得到。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和我妈去商场准备买一双耐克的鞋子，我妈一看价格转身就走了。当时我非常不解，也非常生气。如果说家里条件不好，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明明为什么我们买得起，你却死活不给我买，它只是一双鞋而已。我当时就原地发脾气，试着用哭闹让我妈答应，但是我妈竟然撇下了我一个人走了。我等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她都没有回来，最后我也就灰头土脸的回家了。那双鞋我妈自始至终都没有买给我。长大以后，我以为我早就忘了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那种父母有钱但是不给你买的那种怨恨一直没有解开，她也一直在心里没有地方释放。直到我自己手头开始宽裕起来，我就开始不停地买鞋子。我要的其实不是鞋子，我是在安抚那个曾经觉得自己差一截、觉得妈妈不爱我的小孩。我真正想要的其实是被尊重、被爱、被羡慕。早年上班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思考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的。我的脑袋好像一直也没有开悟，就傻乎乎的。我只会觉得我喜欢、我有钱、我要买，这个理由还不够理所当然吗？我每天加班到10点、11点，我买双鞋犒劳一下我自己怎么了，对吧？用花钱、用买鞋来获得一丝丝喘息，就是我当时的快乐。直到后来疫情开始，我的人生、工作、感情、友情、财务进入到了低谷，我不得不开始面对自我，面对那些创伤，把小时候的经历、长大后的行为模式、消费习惯、面对痛苦的方式一点点的抽丝剥茧，我才真正的把真实的自己拼凑了出来。是过去的一切塑造了那个时候的我啊！如果不是疫情、失业和人生低谷，我是不可能开始学习的，我也不会一点点看见自己的消费偏好究竟是从哪里来。我现在说这些并不是想责怪过去那个疯狂买鞋的自己啊，因为他只是用他当时唯一会用的方式在照顾自己，在疼爱自己。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过类似的时刻，只不过大家的形式不一样啊。以前我买一样东西，我只会问自己喜不喜欢、买不买得起。现在我还会多问一句，我是真的想要吗？还是说我仅仅想通过购买来证明我是某一类人？理解自己的来处，不只是为了原谅过去的自己，也是为了重新思考我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又想为未来的自己留下什么。那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没有变成一个完全不在乎别人眼光的人。只不过呢，我把这个想被看见啊、想被尊重这件事情呢，从买东西上面慢慢挪到了播客上面。 以前上班的时候，我获得关注的方式非常简单，除了工作成就，其实就是我穿什么，我用什么。工作成就是需要时间、运气以及项目去慢慢积累的，但是花钱不需要呀，它可以立刻让我得到一些关注和羡慕。只要我穿的时髦，对吧？我穿几件很流行、很难买的衣服，很多人就会夸我。我享受那种比别人漂亮、比别人时尚的感觉。现在我用播客跟这个世界产生连接，听友喜欢我不是因为我穿了什么、用了什么，他们甚至不知道我的长相，他们就是单纯的喜欢我的节目。而这种关注和喜欢对现在的我来说刚刚好，因为它不会让我不停的花钱，它只会激励我不停的去创作。而刚好我喜欢创作这件事情，所以当被看见这件事情挪到了播客上以后，钱在我的生活里一下子就变轻了。他不再需要替我证明自己过得不错，他也不再需要去替我安抚内心的小孩。我也慢慢意识到，鞋子、衣服、包、大房子、大车子当然可以带来快乐，也可以改善生活，但是它承接不了我对幸福、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全部期待。现在我的快乐跟幸福是来自于朋友、家庭，也来自于播客带给我的知足和意义感。那在这样的状态里面，钱不再是定义身份、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尺，而是变成一个可以放大现有幸福的工具。它终于回到了它原本的位置上，就是它只是一个工具。所以当钱不再负责我是谁的时候，我才开始认真思考这个工具要怎么使用，我应该怎么花钱，又应该怎么样存钱。以前上班的时候，我的钱就在一张工资卡里面，每个月工资一到账，我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剩下多少就算多少。到月底的时候，如果钱不多了，那我就省着点花，因为我只要撑到下个月5号，我就又发工资了，然后再开始新一轮的消费。当年那些钱是没有任何分工的，也没有边界，因为我没有提前给房租啊，或者是未来意外留下一些明确的位置，所以每一笔消费看起来都没有占用其他用途的额度。所以我花钱的时候是非常理直气壮的，因为我不害怕，怕什么呀？下个月工资就又到账了，如果真的出了事情，我还有信用卡来应急啊。年轻的时候你是很难去想象自己未来会发生什么意外啊，也很难想象稳定的生活有一天会发生变故。所以什么紧急备用金啊、投资理财呀、保险保障呀，这些概念我都是没有的，我的家人也没有告诉过我。后来疫情发生，我失业、创业、开始做播客，那几年我经历了很大的经济压力，我妈妈也开始生病做手术，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账户里的那些数字要同时承担太多事情了。这个月的房租和基本开支，你要提前准备出下个月的房租，找不到工作的空窗期，以及半年都没有回款，你怎么生活？我妈妈的手术费用，我的信用卡账单，我两条小狗的洗澡看病费用，以及其他一些没有办法提前预料的支出。而且你会发现，越是困难的时候，人承受意外的能力就越直线下降。平时也许能够支付的一笔钱，在你没有稳定收入、没有足够存款的时候，它都可能压垮你的生活。那个时候我每天醒来就要去面对这些账单啊，我跟钱的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的脆弱。那段时间我甚至痛苦到了躯体化，我每天晚上在被窝里面是害怕到浑身出冷汗、打哆嗦。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的朋友极力的建议我必须要去复盘对钱的态度和消费习惯，我是非常抵触的，因为面对真实的自己和现实总是让人没有办法喘息，你会伴随着对自己的极度失望，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的现实就是要逼着我不得不去重新建立跟金钱的关系。于是我就开始从最基本的理财书开始看，大家都知道小狗钱钱，我看得非常津津有味。真正翻开以后，我才发现我连很多基本的理财知识都不知道，至少是当时的我。如果更早一点的去理解这些基础的理财知识，我不会轻而易举的把自己的生活过成那般田地啊。但人生没有什么早知道，没有什么如果啊，你没做你就是没做，你的认知不够它就是不够，你生活过成那样子是理所当然的。后来我一边学习一边整理，我才知道我们不是要在花钱和存钱之间反复的去纠结，而是你要弄清楚这笔钱到底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它在我们的生活里承担什么样的任务。我个人认为最基础的一层就是眼前生活需要的开支，每个月的房租、吃饭、交通和日常开支，还要有一笔应对失业、生病或者临时支出的应急资金。这部分钱最重要的不是收益，而是灵活，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随时的拿出来，否则一旦发生变化，我们就只能刷信用卡，或者被迫记住信贷，或者去动那些本来为未来存下的钱。 至于留多少，没有统一的数字，你要根据自己的日常消费支出和家庭责任来去决定。那这个时候，持续记账的朋友就非常容易能够算得出来。所以我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坚持记账一年，至少一年，你会非常清楚知道你一年可以花多少钱，然后可以提前给自己准备下多少钱。那再往上一层就是未来一两年、两三年可能会使用到的钱，比如说你会计划一次gap 旅行，或者是换一辆车、搬家、出国学习，或者是某件你已经确定的事情攒钱。比如我现在就在为三年后的生意攒钱，因为我一直有在播客里跟大家讲过，如果40岁之前我找不到伴侣的话，我是会自己单身生育的。那这笔钱暂时用不到，但使用的时间并不遥远，两三年说实话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我必须要提前的规划。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期限相对明确、风险相对可控的储蓄或者是理财的方式。我自己选择的是美指和比特币，在这里不构成任何的参考意见啊。这部分钱重要的是期限能够跟你的计划匹配，因为两三年后你确定要使用这笔钱，不能只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就放到自己不了解或者是波动很大的地方，否则等你真正需要用的时候，你可能拿不回来，或者是你不得不承受一些损失。还有第三层是为了10年、20年甚至更久以后的生活准备的钱，它可能是属于退休后的自己，也可能是为了孩子未来教育或者是其他长期目标做准备。我们知道这笔钱短期之内不会使用，也希望它不会因为一次次冲动的消费或者是不断出现的欲望被一次次的提前挪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为它建立一种更长期更明确的安排，而且普通人的钱真的就是一点点存下来的，没有更多的捷径，但是存钱的地方经常被你以各种理由挪用，那你根本存不下来。所以这两年我的经济状况慢慢的变好起来以后，我给自己买了一份年金险。我买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消费的钱都是我自己花给我自己的固定零用钱，其他的钱我必须要第一时间放进到不同的账户里面，不然我就会时刻惦记，我一定会把它花掉。我真的不想再让自己过一次之前的那种日子，所以现在我想让其中的一部分钱不再服务于我随时变化的欲望，而是明确的让它属于未来的我。它可能是我退休以后的生活费，也可能是我不想再这么拼命，又或者是我万一一直单身，我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份到时候按照约定拿到的一笔钱，也不用担心自己的钱攒着攒着就没了。那说到这里，我非常感谢小雨伞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我也想借着这次合作分享一下我买年金险做的一些功课，以及分享一下储蓄型保险能为我们做到什么，我想我们以后或多或少都会用上。那近几年我们大概都感受到了利率持续的下行，利息已经跌破一了，那些我们辛苦赚到的钱究竟应该放在哪里，如何能够跑得赢通胀，甚至让钱生钱，更好的服务我们本身，都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配置保险一直是非常稳妥的选择，因为它的收益非常清晰，而且白纸黑字都签在合同里面，有国家兜底，也可以保本增值，无论以后市场的波动如何，还是行业下行，都不会影响它约定的收益。那这一点是很多普通的存款和理财产品做不到的，对普通人来说它更扎实更确定。我知道节目的大部分听众都是女生，大多都在20多岁、30多岁这个阶段，不管是单身、已婚，还是已经恢复单身的姐妹，保险对于女性来说都是独立生活的底气。年金险和增额终身寿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储蓄型保险，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把有限的存款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但它们的核心不太一样。先说年金险，年金险主要是看两件事情，什么时候开始领，每次领多少，根据领取的目的和时间不同，它又可以用来做不同的长期规划。比如说养老年金也是我自己选择的，你可以约定具体的领取时间和金额，而且是终生领取，也就是说你只要活着你就可以一直领下去，还能享受附赠的养老和医疗权益，这比你专门去准备一大笔养老资金会更靠谱，门槛也比较低，即使你现在没有足够多的钱，你也可以开始逐步的去规划自己的养老基金，还可以锁定当前比较高的利率，可以稳定的增值。那如果是规划教育年金，这个更适合有孩子的朋友，你每年可以把孩子的压岁钱和节日红包存进去，对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不管以后是孩子上学还是去参加各种冬令营、夏令营或者是旅行，都可以让孩子自行的支配。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增额终身寿，它主要看的是保单的现金价值，类似于一个理财账户，按约定缴费，账户里的钱以终身固定收益率复利增长。因此呢，增额终身寿是一个适合普通上班族的一种很好的积累财富的方式，因为它会一直滚雪球。小玉总顾问也特别提醒过，增额终身寿是比较推荐给一些已经有了一些存款，但是还没有婚育，但是有婚育打算的青中年女性，因为它属于婚前财产，不会造成婚后的财产混同。由于这类产品的收益是非常确定的，而且具备极高的灵活性，我们可以纯粹的拿来作为资金增值保值的工具，让自己有一笔灵活的现金流，也可以拿来作为自己养老资金方面的补充，短期内用不到的闲置资金都很适合拿来投保这类产品。所以最简单的区别就是，年金险管的是未来怎么领钱，长期收益更高，定时定量取用，适合做专项的规划，比如说养老、子女教育。增额终身寿管的是现金价值怎么变化，类似于理财，适合中长期灵活现金规划，可以随时取用，但是它会取完。他们没有谁比谁更好，关键是你这笔钱什么时候要用，你希望它在未来承担什么样的任务。不过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哪些利益写进了合同，哪些可能会发生变化。除此之外呢，缴费多久，什么时候领取，以及你提前退出会有什么影响，也都要看清楚。意外险、重疾险这些基础的保障，他们保护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生活，避免一场疾病或者是意外直接击穿我们的生活的底线。等到你收入和现金流都相对稳定之后，你能够长期的承担保费，你手里也确实有一笔短期内用不到的钱，再去考虑年金险和增额终身寿是否适合自己。一个负责拖住当下，一个帮助我们规划更远的未来，他们承担的是不同的任务，长线和短线的使用都考虑在内，既可以去稳住我们现在赚的钱，也可以为我们的未来兜底。已婚已育、已婚未育，以及像我这种未婚且决定生育的姐妹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这辈子说白了啊，只有自己靠得住。和钱相关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提前规划起来，也让自己的未来更从容一点。那普通人面对这些保险条款都是非常容易被数字和名词绕晕的，这也是保险经纪平台存在的意义。小雨伞是一家全国性的保险经纪公司，可以帮助用户横向比较多家保险公司的产品。我比较喜欢他们的是，顾问会告诉你能保什么，不能保什么，哪个更便宜，保障更好，优缺点都会给你解释得很清楚，避免你买了以后不合适用不了。支持闪赔的产品最快两分钟就可以到账，你不用操心自己去整理资料或者是跟保险公司扯皮，小雨伞会帮助你省时又省力。他们也会主动去理清每个方案的收益、保障、回本的时间，当然他也可以帮助你分析你之前买的那些保险是否有坑。在咨询的过程中，你可以真实的去说明自己的经济情况和家庭情况，你不会因为自己暂时手头很紧而觉得很丢人。在咨询的过程中不会被强行的推销，也不会因为你预算有限而被区别对待。聊完以后，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暂时不需要或者是不合适，完全可以直接告知我暂时不考虑。现在你可以在节目简介或者评论区花一分钱咨询预约，也可以在小雨伞的公众号回复宇宙乘客预约，都会免费送一份成人意外险和一份女性方案险。不过话说回来，把未来安排好并不是提倡大家一味的省钱，储蓄也不是人生的终点。那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只会储蓄不敢享受不敢尝试，那他无非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去做金钱的努力。那很多人会把消费和储蓄当成一件对立的事情，但其实我们是可以同时学会储蓄和消费的。我也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我留着钱不花干嘛呀，我又不结婚，我又不生孩子，我又不买房子，为什么要存钱呀。曾经年轻的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在职场很顺利步步高升那六七年里面，我没有为自己的未来做过任何打算，我尽情的活在当下，我觉得钱会一直转一直有。我现在想想真的是一种经济上行期的美好幻影，是一种无知让人无所畏惧的自信啊。攒钱、理财、买保险、延迟满足、未雨绸缪，这些对别人来说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当时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钱花得那么快，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理解的未来和别人理解的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别人的未来可能是未来三年五年的规划，而我的未来是下一周我要买什么鞋子啊，下个月耐克要发什么鞋子。那几年天天就是赚钱花钱赚钱花钱，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在看金钱心理学的时候，作者说了一句话才让我意识到过去的我有多么的天真啊。作者这样说道， 以我对个人理财的全部理解，每个人无一例外都会有一天会面对一笔意料之外的巨大开支，他们没有为这些开支做过专门的计划，正是因为他们没有预想过会出现这笔开支。唉，这段话真的直接冲击我的心脏。那如果一个人想要为未来留下一些东西，他就意味着他要接受今天赚到的钱不必今天全都花完，今天想要的东西也可以暂时不买。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暂时不买和延迟满足是很容易被理解成童年时期那句你不能买，它会让我重新回到被妈妈丢下明明想要却得不到的孩子。所以只要我有能力，我就想立刻满足自己，证明现在的我再也没有人可以拒绝我了。从毕业到现在，我已经工作打拼15年多了，我上过9年的班，给自己打工也快6年多了。这些年我富过也穷过啊，被现实摁在地上好多年才慢慢起来。到现在我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和钱的关系其实也跟着变化了好多次。我很喜欢的作家博主反裤衩真谛说过一段话，他说无论你是谁，一生中必然会有许多个上行期和下行期，上行期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怎样选择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人生下行期一定要谨记保持健康，保持做事，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社交，心里始终有目标但不预设结果，默默耕耘，等到上行必会收获。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甚至觉得哪怕在上行期你花钱也要更谨慎一点，因为对普通人来说钱可能会越来越难赚，所以我们必须先让自己活下来才有后面的可能。让你储蓄不一定需要一个具体的理由，储蓄本身就是在购买对未来的控制权。那些你没有花掉的钱并不会让你的此刻变得更坏，也没有让你牺牲今天的快乐，他们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买到哦，他们买到的是你未来的时间和自由，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有可以休息的底气，也是面对不喜欢的人和事说不的能力。一旦你转换了这个思考方式，你就不会觉得为明天存钱是在牺牲今天。我现在的生活支出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吃、知识和体验，预算之内随便花。我拥有的不多，但是我想要的也不多。当然自由支出也不是意味着我毫无计划的花钱，而是在应急资金和未来的钱已经安排好的前提下，我把剩下的钱留给那些我真正看重也真正对我好的事情。我爱吃，但是我知道我无论怎么吃，吃什么都不会动用我的应急资金。我爱体验这个世界，但是我知道这趟旅行不会影响我三年之后为生育攒的那笔钱。我今天的知识付费，我大量的买书买杂志，它对我未来养老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你会发现这些钱最后都是有回响的，我吃好一点会让我更健康，我享受知识，我体验这个世界又会反哺我的播客，让我能够给大家带去更多真实的分享，而我的分享又能让我赚到钱，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它完全的闭环了呀。以前我的钱是没有边界的，对吧？我每一笔钱都可以拿来买东西，我每一次消费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在当不同的钱有了各自的任务，我反而更敢花钱了。未来已经被我安排好了，我就不需要一边花钱一边担心还一边去责怪自己。而且我觉得我改变的不只是这个心态，我现在花钱不再需要让钱替我证明是什么，它就是单纯的服务于我的生活。我这些年的经历啊，加上我最近已经做了6期的读书营，我深刻的体会到自由并不是可以做任何事情，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能够自我约束的范围之内才是自由的。所以在我看来，健康的金钱关系不是每次去做那个最节省最理性的决定，而是知道自己愿意为什么付出，又愿意为了什么暂时忍耐。我不会再尽情消费不顾明天的活在当下，我也不会成为一个守财奴，停止旅行，停止玩乐，或者是全年无休的工作。我会积极的参与到我自己的每一天。与其说我变得更会花钱了，不如说我变得更了解自己。我觉得不管是个人消费还是个人理财，重点都是个人啊。如果你不知道对自己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更多的钱买更多的东西，它就会自动变成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而这个目标会让你一生都很难活在当下，而且很难获得幸福。说到这里，我也想说说这期节目的初衷。我想说的其实也不只是要存钱这件事情啊。在我最困难的那几年，我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朋友，也是因为他们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储蓄的意义。它不只是在关键的时刻给自己兜底，它还可以给你关心的朋友、深爱的家人兜底。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和我同龄的好友在过去的那些年里面攒下了多少存款，这些存款让他们在后来的日子有了更多的选择，体验了世界的美好，也有能力支撑自己在30多岁的时候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知行合一的态度也让他们现在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充实和富足，这也让我不得不去反思自己，也让我在自己的生活里一次次去修正自己的消费行为。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存在就像是我的榜样。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不想做那个拖累家人拖累朋友的人，我也想有能力去给我的朋友雪中送炭，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帮上他们一把。对朋友少一点表面的嘘寒问暖，多一点实在的帮助，给他们那些真正的好东西，要么钱要么时间。我最近也开始看那个斯科特的《财富方程式》这本书，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副标题，他说拥抱富足自洽与幸福的人生。那这本书也是让我一次次思考财富到底是什么。财富当然也包括钱，但它又不只是钱，它还包括我们的身体、能力、时间、关系，以及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余地的去照顾自己以及我们身边那些重要的人。而且复利也不只是发生在你的金钱账户里面，我们说的身体、能力、信任、关系，他们都会因为我们持续的付出而产生复利。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一直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去忽略那些重要的关系，把自己的生活一味的往后推迟，我们错过的这些美好也很难再回来。时间没了就是没了啊，也没有办法用钱买得到。所以说钱更像是一种放大器，如果你生活里面本来就有你喜欢的人、健康的身体和愿意投入的事情，那么钱就可以让你拥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也能够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攒下来的钱最后换到的是什么呢？它换到的其实不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数字，而是无论生活如何变化，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和物件上面少花一点，都会让我们在独立这条光谱上面往前走一点。而独立是弥足珍贵的好东西，它意味着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度过我们这一生。我很喜欢苏格拉底的一个故事，他去市场逛了一圈，看到那些贩卖的奢侈品和精致的东西，然后说道，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东西我都不想要，这就是一种自由，不想要某种东西和拥有它们是一样的。我也知道道理都懂啊，做起来很难。今天的分享也只是想给大家一些启发和思考，在你的耳旁吹吹风。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啊，做好适度的储蓄，适度的工作啊，记得陪伴你的家人和朋友。这样一来，哪怕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困难，你生活的另一部分也不会跟着一起崩塌。你要拿着这些钱去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你如果没有答案，那么你赚多少你都会觉得不够，而这个答案谁也给不了你。它只能从你的经历面长出来，从你缺过什么、被什么伤害过又真正在乎的东西里面长出来。我讲了我的童年、我的鞋子、我的账单，这都是我的答案，你的答案肯定跟我的不一样。请不要放弃寻找你的答案，你一旦找到了，钱就开始很难控制你了，它会回到原本的位置上，变成一个工具，用来保护你的生活，支持你做选择，帮助你成为自己。最后再次感谢小雨伞对本期节目的赞助，也感谢他们帮助我们守住人生的底线，让我们有更多的心力去追求更高层的自由。大家可以查看节目简介，里面有一个一分钱保险咨询的链接，可以用一分钱的价格体验一次专业的保险咨询，也可以在小雨伞公众号回复宇宙乘客领取一份成人意外险和女性防癌险福利。大家记住，幸福和独立是无价的，家人和朋友也是无价的，自由更是无价的。那种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自由太滋养人了，你越是自由，你就越能把事情做好，你越是能把事情做好，你就越自由。最后我想许一个愿望，希望我们都能够早日拥有自由。那我们下期节目见，爱你们，拜。
是我不知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我独自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 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